停顿，播送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 Museum 嘅粤语广播，而家系3月10日星期三，以下系国际新闻。中国美国商会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美国在华企业最担心的问题是美中之间的政治紧张关系，但是也有部分美国的企业预计美中关系会在拜登任内有所改善。中国美国商会星期二在北京公布的2021年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有 50% 的美国公司对于未来两年美中关系可能会为在华的业务带来的影响持悲观看法。受访的公司认为这个是他们的业务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接受调查的有345家美国在华企业，调查在去年10月至11月之间进行。雖然是這樣，這些公司還是出現了樂觀的情緒，在10月21日至11月23日期間接受調查的345家公司當中，有近半數預計美中兩國關係將有改善，相比去年只有 30% 的受訪企業認為美中關係會改善。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说，国务卿布林肯认同特朗普政府作出的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对待构成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认定，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有可能改变这个认定的事态的发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拜登政府支持特朗普政府在在任期间结束前最后一刻所作出的决定，即是中国在新疆实施了种族灭绝。普赖斯说，他们是没有看到任何会改变他们的评估的事情。他在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说，国务院已经作出这样的判断，正如你所说的，蓬佩奥国务卿和他的继任者布林肯国务卿都得出这样的判断，即是在新疆发生了种族灭绝，他们是绝对坚持这个认定。事实上，甚至在今天都有更多的报告详细描述了在新疆发生的事情的指称。华盛顿智库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所星期一发布的一份报告当中说，各方的专家对中国当局在新疆迫害维吾尔人的行为进行了评估，认为严重违反了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符合种族灭绝行为的标准。普赖斯在记者会上还说，北京在新疆的暴行并没有停止，即使这种暴行已经停止，亦都不会改变布林肯国务卿对新疆发生了种族灭绝一事的认定，因为他强调了这个其中的利害关系。被军队推翻的缅甸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基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的第二位官员在关押期间死亡。另一方面，抗议缅甸新军政府的活动仍然在持续。全国民主联盟官员苏密林星期二死亡。缅甸之声等媒体报道说，他之前试图逃离警方在仰光展开的一次突击的搜捕行动，但是被当局拘捕。已经被军政府解散的缅甸议会上议院议员巴苗登说，苏密林一直坚持参加抗议活动。苏密林的朋友和活动人士王桑卡说，苏密林的家人星期二被告知要取回他的尸体，但是没有被告知他的死亡原因。全国民主联盟议员西图茂向美国之音缅甸语组证实，第一位在关押期间死亡的全国民主联盟的官员是恩茂拉，他是全国民主联盟的竞选经理，他在星期六夜晚被捕之后死亡。人权观察说，恩茂拉的伤势符合受到酷刑的特征。全国民主联盟两位的官员在监禁期间死亡，令人质疑军政府是否对被拘押的抗议人士实施酷刑和谋杀。警方和军方没有就这两位人士的死亡置评。美国气候事务特使约翰·克里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和欧盟官员讨论跨大西洋合作，以及美国总统拜登重新加入压制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的决策。克里站在欧盟气候事务首席官员蒂麦曼斯身边对记者说，气候是拜登政府打算应对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克里说，定于今年11月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召开的气候峰会是最后亦都是最好的机会，让世界团结在一起。在巴黎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克里说，巴黎协定走得还未够远。他指出，如果所有签约国履行了巴黎协议的所有义务，实际上大家是并未做到，世界的气温仍然会升高 3.7 度甚至是更多。白金汉宫星期二说，英国皇室悲伤地了解到过去几日以来萨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面对的挑战严重到什么程度。一对公爵的夫妇通常被大家称为哈里和梅根。梅根和哈里接受了奥普拉温佛瑞的专访，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日播放了这段众所瞩目的采访。白金汉宫代表英女王发表声明说，虽然某些回忆可能会有不同，但他们是得到非常认真的对待，并且在家庭内部私下解决。这行在推特上公布的声明中说，哈利和梅根夫妇和他们的儿子亚奇将永远是被热爱的家庭成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九日内有三宗接种科兴疫苗死亡个案，有市民对中国疫苗没有信心。香港政府在欠缺第三期的临床数据之下，二月中批准中国制科兴疫苗紧急使用，更加搶先成為第一款在香港接種的新冠肺炎疫苗。由三月初開始，香港九日內錄得三宗接種科興疫苗後死亡個案，另有三宗個案需要送入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危殆。不過，香港政府疫苗專家委員會多次重申，死者都有長期的病患，認為死因與接種疫苗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不願意叫停接種科興疫苗，甚至繼續擴大接種群組。有長者表示，因毒奶粉等問題對中國製疫苗沒有信心，選擇接種德國製的 BioNTech 疫苗。另有學者表示，中國企圖藉香港打開疫苗外交局面，批評港府甘願作馬前卒。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政府疫苗专家委员会二月中表示，虽然中国制科兴疫苗未有第三期数据测试刊登在国际医学期刊，不符合香港政府早前自行订立的新冠肺炎疫苗使用标准，但是外地的测试显示科兴疫苗的效能在18岁以上的群体介乎大约 50% 至 91%， 认为效益大过风险，因此建议港府批准使用。香港政府2月18号宣布批准科兴疫苗在香港紧急使用，成为继德国制 BioNTech 疫苗，即是伏必泰疫苗之后第二款获批准紧急使用的新冠肺炎疫苗。但是首批100万剂科兴疫苗就率先在2月19号下午由北京运抵香港，成为第一款在香港接种的新冠肺炎疫苗。63岁的特首林郑月娥2月22号联同多名司局长率先接种科兴疫苗，给五个优先群组市民的疫苗接种计划首日2月26号提早了四日。至到三月初，有香港传媒揭发一名63岁男子2月26号接种科兴疫苗，两日之后出现急性呼吸困难，2月28号凌晨自行前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医，照当日早上6点离世。港府卫生署冇即时公布呢一宗接种疫苗后嘅死亡个案，两日之后由传媒率先揭发，卫生署官员先至紧急召开记者会交代，表示死者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症，并且怀疑有缺血性心脏病，认为死因有待调查。疫苗专家委员会审视那个死亡个案之后，初步一致认为事件和疫苗接种没有直接关系。截至星期一，即是3月8号，短短九日内，香港一共录得三宗接种科兴疫苗之后的死亡个案。第二名死者是55岁女子，3月2号接种科兴疫苗，初步死因是急性心肌梗塞，死者有长期病患，包括高血压和高血脂等等。第三名死者是71岁老翁，上个星期三，即是3月3号到私家诊所接种科兴疫苗，几日之后死亡，是香港首宗在私家诊所接种疫苗之后的死亡个案。另外有三宗个案要送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不过港府疫苗专家委员会多次重申，死者都是有长期病患，认为死因和接种疫苗没有直接关系，不愿意叫停接种科兴疫苗，甚至继续扩大接种群组，包括食肆员工、 公共交通从业员、建筑工人、学校教职员等等，星期三即系三月十号开始可以接种科兴同埋伏必泰疫苗，预计有130万人合资格。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星期日即系三月七号率先到疫苗中心自行接种德国制伏必泰疫苗。袁国勇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他年过60岁，不能够参加香港大学研发疫苗的第一期临床研究，而且要接触病人，亦都要视察疫情爆发点，因此他选择疫苗要猛一啲、副作用可能多一啲、但是保护可能强一啲的伏必泰疫苗。有别于另外两名曾经担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前特首董建华和梁振英，前特首曾荫权是选择接种德国制伏必泰疫苗。属于优先组别的香港市民，星期三即是三月十号起，可以在7间由医院管理局营运的社区疫苗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香港首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星期三亦都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接种伏必泰疫苗，不过佢冇回应传媒提问。82岁的香港市民李先生星期三到荔枝角体育馆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知道有些人接种中国制科兴疫苗之后有不良反应，他表示会选择疫苗的生产国家，因为毒奶粉等的问题，心理上对中国制疫苗没有信心。
你觉得德国来的会安全一点？
应该是啦，我以我嚟講就係啦。
點解會比較唔
係
咁信任大陸貨
呢？冇得解嘅，你奶粉都變咗大頭個鷹怪鷹啦，冇得傾嘅。
24岁从事航运业的香港市民周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由于近日传媒不断报道接种中国制科兴疫苗之后发现多宗死亡个案等的负面消息，他选择接种德国制伏必泰疫苗，感觉会安全一
点。其实因为感觉会安全一点，因为其实新闻不断出现说科興有幾多人因為打完呢個疫苗有好強烈嘅副作用啊，咁樣就會對科興冇乜信心，都需要揀喺香港冇乜負面新聞嘅伏必泰咯。
周先生又表示，袁国勇选择接种伏必泰疫苗，亦都会增加佢对呢一种疫苗嘅信心。
都会嘅，咁其实袁国勇作为一个医学界嘅权威人士啦，咁佢亦都需要不斷巡視一啲疫情比較嚴重嘅地區，咁可能嗰啲權威人士去打嘅時候，佢接種呢一款亦都會大大增加我哋普通市民對佢嘅信心咯。
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在中国全国人大外长记者会上提及疫苗外交，他表示中国将会推出国际旅行健康证明电子文件，落实健康码国际互认倡议，协助人员往来。针对外国有声音质疑中国疫苗外交，王毅表示中方反对搞疫苗民族主义，不接受制造免疫鸿沟，并且抵制任何将疫苗合作政治化的企图。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北京当局希望抢先研发疫苗，以洗脱中国将疫情扩散到全世界的嫌疑。
北京当局想透过尽快研制到疫苗，抢先其他政治疫苗，然后希望第一洗底，洗脱它令到这个武汉肺炎向全球散播，这个指责呢就一早已经露出马脚了。好了，他希望透过尽早研究疫苗出来的话抢先其他地方，那希望能洗到底了。但是这个呢已经成功了，已经变成其他辉瑞那些抢了头。但是他现在呢仍然都在第三期报告都未有，他是将这个就透过各种方式卖平价卖又好送又好，就给了一些所谓69个国家啦。咁呢啲國家咧，基本上都相對比較經濟發展比較落後啊，或者話嗰個社會發展水平比較低啲國家，咁用呢個方式咧，就希望即係嚟到去 抵消國際社會覺得中國要為這次這事負責這個責任，同埋希望這個嘢咧重新建立翻中國較為正面嘅形象咯。
钟建华表示，由于中国制科兴疫苗缺乏第三期临床数据等等，未得到国际上发达国家的信心，他认为北京企图藉住香港打开疫苗外交的局面。
但是现在大家知道啦，过几月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讲了，这只药第三期报告都没有就出来用的话，有危险会造成这个疫呢、這個細呢、這個病毒啦，係更加快去變種，同埋呢個即係產生抗體。所以而家西方國家咧，基本上都唔會俾啲藥用噶啦。咁而家喺經濟發展同社會發展水平較高地區裏邊用呢藥嘅啦，似乎就得翻香港嘅啫。咁所以我諗香港咧就變成一個好重要嘅基地咯。用香港一個相對於其他嗰69個國家較為經濟水平好、發展水平比較好、社會水平都比較好。如果呢個藥喺香港能夠打開局面嘅話咧，咁亦都幫呢個藥洗到底啦。就算佢冇第三期報告都，咁但係而家嘅結果係真係唔理想啊嘛，死咗三個人，有三個 ICU， 另外有幾個都病入咗醫院。咁所以其實那個比例都唔可以話低嘅。
钟建华形容香港政府无视多宗接种科兴疫苗后死亡和严重反应个案，是死鸡撑饭盖，甘愿作北京的马前卒。他又批评疫苗专家小组不负责任。
所以其实现在用死鸡撑饭盖，我觉得相当之不负责任。我听说他用意图用这个方法令香港成为试验这只药的第一个即係經濟發達地區嘅話啦，咁我哋都經過呢三個死亡、三個 ICU 之後啦，再加埋香港人大有兩三成人去即係失藥啦，佢呢一個盤算咧已經破咗產㗎啦。而佢疫苗外交希望打開局面呢個咁嘅構想咧，事實上亦都唔成功㗎啦。不過而家就係特區政府啦，亦都似乎唔介意做呢個馬前卒，繼續死雞撐飯蓋，明知有問題都繼續用，還要將個注射液優先注射率都擴大到七類，咁其實整個做法就我覺得相當之不負責任，更加要譴責嗰啲所謂專家小組嗰啲成員咧，根本係出賣佢嘅專業咯。
香港政府星期二即是3月9号公布，截至到星期一晚8点的24小时，大约有9900人打科兴疫苗，较前日回升两成，但是接种率只是有 72%， 是港府3月3号开始公布相关数据以来最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年度会议即将在星期四3月11日闭幕，国际社会所关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议草案虽然排入了星期一3月8日上午的审议议程，但是该草案的相关条文和施行细节至今3月9日仍然未公诸于众。一如去年7月所通过的港版国安法，好顯然亦都唔打算徵求權益關係人香港普羅大眾嘅意見。據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發自台北嘅報導，對此一啲港台觀察人士話：中共黑箱作業好荒唐，完全剝奪咗香港人民嘅自治權，而且改革選制嚟到確保中共所認可嘅港人當選，根本就係一種制度性的選舉舞弊，或者是結構性的多數暴力，只會適得其反，讓多數香港人對中共體制更加反感。香港商界人士則直言，這個是中共惺惺作態的假民主，很可能引來另一波的港人移民潮，或者是跨國公司撤出香港的風向。日本最大的網絡證券經紀公司，同時都是日本首間在香港上市的斯伯益，在星期一3月8日宣布，因为香港实施国安法，没有自由就没有金融业务，已经计划撤出香港营运，即为其中一例。中国学者表示，不理外界怎样批评，中国政府坚决追求一国两制，就是香港只能够由爱党爱国者统治。但在这个发展的态势之下，中国异议人士说，香港已经大陆化， 未來佢嘅境內嘅民主派只能夠扮演假民主嘅花瓶點綴品。綜合多間香港傳媒嘅報導，中國可能會將香港立法會嘅席次由目前嘅70席增加到去90席，而呢新增嘅20席則可能直接由特首選委會嘅委員出任。另外有超級區議會之稱嘅區議會界別席次好可能被取消。其次，特首嘅選舉委員會規模可能由目前嘅1200人增加到1500人，其中近百名嘅政協委員自動成為選委會成員，嚟到確保中共所定義嘅愛國者佔多數，或其所欽點嘅特首人選唔會被推翻。此外，中共仲可能喺香港增設候選人嘅資格審查委員會，嚟到淘汰中共眼中唔適合嘅港籍候選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台港澳所研究室主任張建之前亦都曾經向美國之音表示，過去人大曾經應急式地取消港獨議員嘅當選資格，但未來會有常態化嘅制度性做法，讓抗中人士，例如係支持港獨嘅候選人，連競選嘅資格進入政權架構嘅機會都冇。對於中國人大對香港所進行嘅突襲式嘅選舉改造，位於台北嘅華人民主學院董事主席曾建元以荒唐嚟到形容噶。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按照香港基本法和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原則，任何香港選舉制度的變動都應該由港人全體去參與。中共和中國人大藉著徵詢近40位港區人大代表的意見之後，就代表了全港近750萬人來到擅自更改選制，就連草案內容也不對香港人公佈。他說這樣就嚴重剝奪了香港人民的自治權，違背一國兩制，香港基本法亦都違背了中國憲法第31條對諸如香港之特別行政區的授權。
他只追求一個所謂的多數的這個形式，但是呢欠缺那個民主所需要的協商跟審議的那個過程啊，他沒有這個精神的。這個不是叫做民主，他這個只是一個多數形式的，甚至我們講說這是一種結構性的暴力，多數暴力啊，因為他沒有讓異議者有機會可以做一個表達或做一個記錄。
曾建元話，他只是追求一個所謂的多數形式，但欠缺民主所需要的協商和審議過程。他沒有這個精神，他不是叫做民主，他只是一個多數形式的一種，甚至我們說這個是一種結構性的暴力，多數的暴力，因為他沒有令到異議者有機會可以做一個表達或者做一個記錄。曾建元說，中共一再圍堵反對聲浪，不讓他有出口，不是一個偉大國家的氣度，而且中共切割香港民意，只認可愛黨者、黨的附庸或者走狗。他認為這樣只會引來反彈，反而讓異議者更朝著體制的對立面去集結，未來如果在客觀上形成多數力量，必然會累積出一股足以推翻體制的政治能量，而且一旦爆發，反而會衝擊到香港長期體制的穩定性。他認為中共對香港選制的突襲改造日後應該會出現反咬，因為最近一波的移民潮已經證明了部分香港人已經用腳來投下否決票，而留低下來的香港人後續亦都可能採取不去登記投票的方式，來到抵制或者羞辱中共在香港所設置的鳥籠式民主和選制。
香港人民呢会用登记投票呢来取代啊真实的这种自由的秘密的投票了、啊。他就把他那个对于这个体制的一种态度呢在登记与否当中就直接表达。所以呢这个选举的结果就变成毫无意义啊。只有中共的支持者呢才参与的一个小选举。但是真正的鸟笼啊，这当然不是民主啊。
例如说香港人民会用登记投票来到取代真实的这种自由秘密不点名的投票，他就将他對於這個體制的態度在登記與否就直接表達出來，所以選舉結果就會變成毫無意義，變成只有中共的支持者才會參與一個小選舉，但是這個是真正的鳥籠民主，這個當然不是民主。他說中共不敢在香港與民主派人士來一場公平公開和真正民主的選舉，這個就是一種輸不起的心態，而且香港的選制本來就已經有利建制派，現在再從選制上封殺民主派， 其實形同操控選舉，亦就是制度性的舞弊，甚至是結構性的多數暴力。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香港大型證券公司總裁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以虛偽惺惺作態來形容這次中國人大對香港選舉改造。他說這個就是共產黨的做法，選舉改造保證你預先知道什麼人會當選，這個是假的選舉，假的民主。他還說香港人公然反抗中共，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政權越來越不安，因為只要香港一亂，內地的上海、廣州和深圳亦都會跟住亂的，這個是中共所無法容忍，因為民主跟共產黨是不能夠共存的。這位證券公司總裁說，沒辦法，獨裁者中共沒辦法去面對民意，因為香港很明顯最少有100万人是反共，他們中共亦都看得到，因為2019年以來香港人幾乎個個禮拜示威遊行，真正的意思就是反共。他說港人最害怕的精英治港現象已經出現，他說香港或許從來沒有過真正的選舉民主，但仍然享有有限度自由，但現在入罪範圍過大，一個安法施行之後，讓當權者可以無端採贓關押完全無罪的政治犯近40人，香港已經遭受文革式的攻擊了。尤其他說明年如果中共欽定前特首梁振英回朝再出任特首，就會搞到香港人投奔怒海，因為他說梁振英一定會援引國安法來消滅反對的聲音。投奔怒海是1980年代一部以越南共和國滅亡之後為題材的難民電影，是香港導演許鞍華越南三部曲作品的最後一部。證券公司總裁表示，他預期人大通過香港選舉改造方案之後，可能會再引發另一波的移民潮，而且亦都會衝擊到香港的營商環境，因為香港國安法營造一個不自由、不安全的經商環境。他說除了日本籍的斯百億控股公司已經決定撤出香港之外，聽說澳洲亦都很可能很快就會將駐港的記者撤出。不過他說很遺憾，大部分的商人都只顧賺錢，不希望有動亂，因此對於這種不義的體制亦都根本不願意出面去聲援。他還說現在中共單方面的盤算就是緊抓經濟，期盼將經濟搞好了，人民就不會想反共、反對獨裁，但這個是幼稚的想法。位於廣州的一位中國異議人士對於香港的民主發展亦都頗感悲觀，不願意透露聲明的他說中共正在將表演式的假民主選舉照搬到香港，而保留不起決定作用的直選議席，就好像大陸有名的務實的各個民主黨派一樣，成為假民主的花瓶點綴品。他說香港大陸化已經不可避免，過去香港的抗爭模式和經驗很難再現，而且這半年來香港民間心態有些失衡，民主派人士跑路的跑路，認輸的認輸，精神都沒了，需要盡快調整。他說以中國異議人士的反抗經驗來看，未來香港只能夠進入地下化抵抗的方式和手段。他還說香港正在為中共的治港模式付出金融代價，因為金融資本需要完全自由開放的市場體系，香港喪失這個優勢之後會被亞太地區其他競爭對手超越。他認為除非國際社會統一採取反共路線，否則中共因緊縮香港管控而要付出的代價可能不會太大，因為國際社會的衰政政策、食利主義以及資本的貪婪最終決定了他們不會改變對中國的態度。針對香港選制改革之後續可能會引發國際關注，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沈丁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即使國際社會認為香港的一國兩制自去年7月國安法施行以來就已經轉為一國一制，但是中國政府自認為所作所為都是在度維護緊一國兩制。
中國認為不管一國兩制還是一國一制，都是中國大陸領導、共產黨領導，只有這樣才叫愛國，愛國就必須愛黨，愛黨就必須愛國，愛國就必須由大陸來領導。所以不要再去講一國兩制、一國一制，現在就是講愛黨，就這麼一回事。
沈丁立說中國認為不理一國兩制還是一國一制，都是中國大陸領導、共產黨領導，只有這樣才叫做愛國，愛國就必須愛黨，愛黨就必須愛國，愛國就必須由大陸來領導，所以不要再去講一國兩制、一國一制，現在就是講愛黨就是這樣的一回事。 對於中共在香港留島不留人的策略，沈丁立說，中共認為愛國者留下，不愛國者都要離開，這樣就更好，更方便中共未來的治理。對於國際社會可能因香港問題而產生的反彈和抗中的敵意氛圍，沈丁立說他不便分享自己的觀點，只能够引述中国官方立场，话
中国认为我是世界第一，厉害了我的国，我是世界第一，我不怕你们。一带一路130个国家都签对接协议，这么多的国家喜欢我，我的疫苗到处送出去，哪有什么 hostility， 到处都是 friendship。
中国认为我是世界第一，厉害了我的国，这个是我的世界第一，我不怕你们。一带一路130多个国家都签对接的协议，这么多国家喜欢我们中国，我的疫苗到处送出去，有什么敌意啊？到处都是友好的国家。沈丁立坦承香港和中国一样都没有自由，不过他说他和出走的香港人不一样，因为他要坚定地留在中国，希望中国有一天会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在人大开幕仪式上表示，北京将改变香港特首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组成和结构，使他不单只有权选举香港特首，而且还有权去选择香港立法会议员，确保爱国者治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欧盟纷纷发表声明，谴责中共破坏香港自治及佢嘅自由民主程序，违背北京对香港人民同国际社会作出嘅承诺。人民日报就欢呼此举将从制度上推动香港民主朝住健康、有序、更高品质嘅方向发展。中共国安法、选举法双管齐下，基本法仲剩低几年啦？爱国者治港，乱港者出局，港人治港仲有几大嘅空间啦？强调一国忽视两制，香港距离内地化仲有几远啦？香港资深媒体人麦燕婷表示，香港嘅选举制度正系向伊朗式嘅选举靠近，而呢啲喺好多香港人睇嚟系违法噶。麦燕婷话，佢觉得最大嘅感受系学会咗两组新词，喺佢哋嚟讲系违法，就喺中国就变成叫修改。佢哋觉得倒退嘅事，中国用嘅词就叫做优化。点解佢会咁样讲呢？大家看一下王晨讲的改选香港选举制度，其实他是违反了很多的事，包括基本法，因为基本法承诺香港选举特首以及立法会都是按香港的实际情况，按循序渐进的原则来到做的。但是目前很明显，大家都提到了这些是一个倒退，违反了循序渐进的原则，但亦都违反了人大自己常委会的规定，因为在1991年的时候他已经讲了香港的政治改革是按照五步曲来到走，但是目前在两步就走完了，就是将香港人的意见由港府提出来，这一步没了，一锤定音。人大通过之后，香港立法两步走完，香港人并没有参与，这些就是连人大自己常委的决议都违反了，而且很明显这些是骨骼倒退，因为很明显他是要将所有人以前是比较公开的参选制度改成要亲北京人士可以受到北京控制的一个选举委员会去做提名的机构，提名当然是包括审查的权力。所以如果一个亲北京的选举委员会觉得你不是爱国的人，他当然不允许你去参加，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经加入了一个新的资格的审查，就是一个倒退。另外一个倒退就是以前是很多地区直选的平民代表能够进入立法会，而家大部分都冇咗，起码区议会嘅代表唔能够再入去，而且嗰个地区直选嘅比例亦都减少咗，所以佢更加系一个倒退。总嘅嚟讲，如果你要用一个大家比较熟悉嘅制度去比较嘅话，其实就等于系一个伊朗嘅一个选举，所以佢哋话佢哋系喺度向一个伊朗式嘅选举靠近。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中国全国人大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是对基本法之中有关双普选承诺的彻底背叛，亦都是对整个香港民主的摧毁性的打击。 他说这些是这次中国人大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是对基本法关于双普选承诺的彻底的背叛，是对目前选举制度的空前大倒退，另外是对整个香港民主一个摧毁性的打击，因为香港现行的选举制度包含有大量的因素，北京不要直接取消，就通过大量注水的方式将原有制度的之中的民主因素尽量地稀释淡化，而至于到无足轻重的地步。好像特首的选举本来就是一个200多人的选举委员会小圈子提名小圈子选举，其中建制派又占了优势，因此选出来的能够成为正式候选人的人都必然是被北京认可的人，但是在过去这种选举办法中间还存在这种的可能，虽然是两个烂苹果任你选，但还是有可能将最烂的苹果选下去。2016年当时的特首梁振英就宣布放弃竞选连任，他为什么要放弃呢？因为他压制占中运动大失人心，他就担心在特首选举的时候有人将他选了下去，这样就很丢面了。胡平表示现时的选举委员会扩大规模，增加了建制派亲北京的势力，就使到今后的特首选举不单止只有北京认可的人才可能当选，而且必定还是北京最喜欢的人能够当选。胡平说港的特首选举是这样，立法会的选举呢，过去立法会有70个席位，其中一半35个席位是由港人直接选举产生，另外一半是所谓的工农组别，在工农组别之中建制派占优势，从过去历次的选举的情况来看，民主派的得票率都是在这里将近 60%， 因此过去的立法会的选举民主派都稳稳地能够得到1/3以上的选票，这样就能够构成所谓关键的少数，对于当局要进行特别不人心的重大的议案就可以有效地将它封杀。目前增加了立法会的席位就降低了其中直选的比例，按照去年民主派搞的初选，因为港大教授戴耀廷经过精心的推算，再加上前年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的大获全胜，即使是按照现行的立法会选举的制度，民主派都有可能获得半数以上的席位，所以令到北京相当恐慌，他目前增加了很多的席位而降低了民主派的比例，这样就使到民主派不要说超过半数，超过1/3都变得非常之困难，一旦失去了这个关键的少数，当局想要通过怎样的法案都变得畅通无阻。另外最可恶的一条就是他们准备成立一个委员会，用参选人爱国者评审机制来到保证每个有资格的参选人都必然只能够是所谓的爱国者，就是事先经过一些审查使到不合北京议员的人连参选的资格都没有。中共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不单止震惊港人，而且震惊全世界，欧盟和美国纷纷发表声明谴责北京违背当年对港人和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预计在中国人大这个星期如果通过相关的决议之后，西方国家会对北京和香港很有可能会作出进一步的制裁。但是香港资深媒体人麦燕婷认为目前看来国际社会的制裁不是那么有可能会对北京产生立刻的影响。他说因为香港对于中国来讲其实实现是在这里主要定下一个作用，就等于将中国的经济拉上去人民币国际化甚至是走资的渠道，除非有一些措施能够将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将它改变甚至削弱很多，不然的话他觉得中国不会理会制裁，而且目前他觉得他的经济能力已经上了去，尤其是目前疫情期间他是唯一一个实现经济增长的经济体，所以他更加觉得其他西方国家拿他没办法的。上个星期四中国政协开幕仪式上面，政协主席汪洋大谈爱国者治港，就首次只是不提邓小平当年制定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12个字嘅治港方針，令到好多港人嘅心情沉到谷底。但係第二日，李克強總理喺做政府工作報告嘅時候，又將呢12个字照本宣科讀咗一遍。但係北京認為愛國者治港同港人治港並無區別。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指出，中共目前所講嘅愛國者其實指嘅係愛黨者，亦都就係話唔單止要愛國，更加要愛黨。佢話大家知道目前中共所講嘅愛國者，就是指的就是你要爱党国， 要愛黨，要效忠於共產黨，效忠於習近平。目前中共一方面強調愛國者治港同港人治港是一致的，因為廣大的港人都是愛國的，因此愛國者的治港同港人治港是一致的。但是實際上中共正是很清楚地知道廣大的港人按照共產黨的標準不是愛黨國的，所以他就擔心如果按照現行的民主選舉制度甚至進一步擴大他的民主成分，這樣到頭來就可能有北京不喜歡的人在立法會乃至於特首選舉當中佔據優勢，這些是他最擔心的一點，所以要加上一條愛國者。以上是美國之音許波的報導。
1949年以来，严酷的政治运动频繁搅动了中国大陆社会。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除了六四之前的短暂时期，基本上难以保障。尤其近年祸从口出、以言治罪的事例频频发生，宣传审查部门严密控制下的媒体上，鲜有反对意见出现。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北京年年召开两会，代表委员提出的批评意见则更加少见，但偶尔出现的感言者还是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被敏感的媒体捕捉到。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2014年3月3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余正声在政协报告当中说，让委员愿讲话、敢讲话、讲实话，宽松和谐的环境更重要。他说在政协的各种会议和活动当中，要始终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找辫子的三不方针，又说提倡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展开真诚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努力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民主气氛。中共党媒《环球时报》随即刊登署名刘海明的评论文章，说《人民日报》官方微博3月2号批评那些只知道热烈鼓掌、点头称是的代表委员，认为代表委员应该铭记你沉默就是人民失语，你认真民主才能运转起来。这篇署名文章又说，政协委员崔永元回复说，讲得口中听，我们敢发言你敢发布吗？点知《人民日报》的微博真是就转发了崔永元的这一篇说话，双方互动随后引发了媒体热议。但是三年过去，崔永元遇到的实际情况并不宽松。2017年3月，崔永元在全国政协提案要求追究农业部在转基因食品监管上失职的责任，但是他在微博上发的有关提案帖子就被删除。他在央视的前同事中提醒说，收到审查部门的禁令，不准报道他的提案。崔永元发微博说，实话好难讲，并且指出删除他提案是为人民政协制度抹黑。他还上网重新发布被删除的提案，给更多人知道有人阻挠他将群众的健康问题提出来。2017年3月3日，余正声在政协报告当中重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和不找辫子的三不方针，但紧接着又加上一道政治正确的紧箍咒，声称对任何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都必须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地坚决反对，确保政协民主监督的正确政治方向。余正声发表上述言论两日之后，3月5号，政协委员前央视名嘴崔永元走出两会会场的时候被媒体围住。美国之音记者当时问他，你现在还是在做媒体工作呢？崔永元当时是这样回答，
不做，把我开了。
你
不光不是做媒体，就是前两年已经就是。
崔永元当时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不做了，央视将他开除了，不单止不做媒体，前两年对他下了封杀令，就是不给报道他的情况，不给报道他的声音。他非常愤怒，正规的方式就是要开除他这个政协委员的职务，或者说更严厉的法律措施。他又说，如果你认为他违法的话，否则的话，你说他是选拔出来的政协委员，到这个地方代表公众来履行职务，结果你令到所有媒体都封杀他，那有什么道理呢？他说现在都想不通这件事。 这个是崔永元最后一次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两会。他的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提案，充其量是与人民的健康和饮食有关，与四项基本原则关系不大，更加讲不上违背了邓小平生前立下的这条规矩。当时崔永元就对记者笑称说自己已经变成了不服检了。2015年4月，另一名央视名嘴中共党员不服剑在酒席上边唱革命样板戏，一边批评毛泽东，借意搞笑，点知就祸从出口，被人举报，除了失去工作，仲被限制离境。2018年12月，崔永元微博爆料陕西千亿矿权案卷宗在最高法院失去，引发了舆论广泛关注，但后来案情又戏剧性地反转。爆料的法官王林清被指为了发泄对单位不满而自导自演。2019年5月10号，崔永元在个人微博贴出了手写的道歉声明，表示自己轻信未经仔细证实的资料，并且认可有关部门对此事的调查结论。2019年11月，有消息说崔永元被当局禁止出境，怀疑受到半软禁，失去人身自由。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是素有政治花瓶之称的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民进中央第一副主席罗富和曾经是全国政协的二十几名副主席之一，他之前还担任过三届全国人大代表。2017年3月，罗副主席对当时媒体说，目前在中国访问境外网站的速度越来越慢，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极为不利。一名资深的两会代表提交了关于改进和提高境外网站访问速度的提案，认为应该通过增加国际网络出口宽带以及设置境外网站访问的权限负面清单等方式，提高境外网站访问速度，满足开放发展的需要。
我们的建议如果你认真看的话，其实我们提的还是比较合理的。就是
这名政协副主席在2017年两会期间接受过美国之音采访，他当时说中国网管实施的监管负面清单是不合适的。他说他所代表的民主党派建议实施一些很精准的过滤或者监控，而不需要屏蔽所有境外信息。至于政府是否采纳这些建议，就由政府根据各方面情况决定。这项提案相当理性温和，并没有过分要求，甚至连善意批评都讲不上。当时《环球时报》的主笔善人平亦认为，全社会应该要建设性回应罗富和的提案。但是第二年两会当局公布的全国政协副主席27人名单上，罗富和并不在其列。几年过去，中国网络管控的实际情况是怎样呢？中国大陆境内翻墙的网民自然有数。每到政治敏感期，就连常驻中国的外媒机构和外资企业工作当中使用的翻墙软件也经常遭受来历不明的干扰。当前中国网管的辖区从国内扩展到境外，就精准度来讲，近日因为所谓的诋毁英烈而受到网上追逃的王正玉事件显示，公安人员可以在旅居海外的王正玉推特上发帖20分钟内准确蒙地直捣重庆他父母的屋企去抄家执法，有人说这个是精准到家了。2021年2月18号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当外国记者质疑中国外交推特账号数量为何暴增三倍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反问，为何外国人可以使用中国的通讯平台，而中国人就不可以使用推特和脸书。有网民认为这名发言人是问得好，但跟着下来的问题就是，到底哪个不让中国人使用推特和脸书呢？2014年，香港的自由党前主席趁北京的建制派人士前北俊，由于批评时任香港特首梁振英而被解除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起因是当年10月24号香港发生雨伞革命期间，田北俊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即将沦落到不能够管治的地方，他呼吁梁振英应该自行考虑辞职。只是5日之后，这个提议就导致这一名香港政治人物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被撤销，理由是田北俊公开发表不利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言论。2016年12月9号梁振英召开记者会，宣布因为家庭理由而放弃连任。2017年3月13号梁振英仲未卸任就开始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至今。历史记载显示，梁振英对于北京六四镇压的立场随他的政治生涯变迁而出现转变。 1989年6月5号六四事件第二日，梁振英在香港多份报章发表联署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当权者血腥屠杀中国人民。20年后，梁振英再被问到六四问题的时候就没有正面回应。据报道，2010年11月12号，梁振英出席香港中文大学的活动之后，被问到当年强烈谴责中共的言论，梁振英就回答说，对于这个看法我没有改变。他将六四事件形容为中国人的悲剧。而另一名出自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一度大力支持梁振英竞选香港特首，但在3年后他承认当时是看漏眼，用他自己的说话说，就是拍错手掌、烧错炮仗、投错票箱、撑错老娘。刘梦红即是做了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就被下岗，严指其他每年到北京参加两会的港区代表这样连任几届。刘梦红在没几年之前对美国之音说，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5年期间，一如既往地本住是其是非其非的原则去履行职责，宁愿做一届为人民服务的政协委员，绝对不会浑浑噩噩做四届鼓掌机器。是1948年出生的刘梦红，原籍广东台山，文革期间做过5年的下乡知青，1973年游水偷渡到香港，当时有不少大陆人冒险逃到香港，有些人还未跑过边境就被当时的警察开枪杀死。敢于冒险的刘梦红到香港之后，一直从事期货和外汇炒卖等高风险的行业。2019年6月爆发的港人大抗争运动当中，刘梦红一方面强烈反对港独，另一方面就公开支持香港的抗议者，并且严词批评北京打压香港的自由。林望雄对美国之音说，他当年在北京开两会的时候，一直采取以事论事的态度，认为三聚氰胺毒奶粉泛滥成灾的时候，大陆同胞用脚向香港投下信号的一票，跑到香港抢购奶粉是对香港的诚信体系契约精神充满信心的表现。2008年中国爆发了毒奶粉事件，因为食用了渗入化工原料三聚氰胺的奶粉，而患上肾结石的婴儿病例多达30多万，受害的儿童家长、结石宝宝之家的创办人赵连海积极维权，得罪了利益集团，由原告变成被告。2010年3月30号被北京市大兴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名秘密庭审，判刑2年半。刘梦红当时闻讯之后，认为赵连海遭遇司法不公，他不单止在香港媒体上，而且在政协分组会议上发言，批评北京市政府欺压百姓，制造冤案。刘梦红就对美国之音说，好奇怪的就是他这次会议上的尖锐批评发言并没有收入当日的会议简报给会议的传阅，而是另外印了一张单页，其实就是不想上报。他说，
从这里就看出啊，以后你也要求大家什么不要打很炮啊，总是哎有了你歌功颂德啊，来讲来说坚决拥护啊。
刘梦红话，会议亦要求大家唔好打横炮，你歌颂功德，话坚决拥护，完全支持，认真学习呢啲表态就冇问题。呢一种气氛正系好似李文亮医生讲过嘅，一个健康社会唔可以只有一种声音。何况你党中央本身亦号召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呢？上海财经大学的教授蒋红，被称为是政治花瓶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是文革的中央委员，他是为数不多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感言知识分子之一，在任期间几乎每年都发出对时政的批评和建言，被誉为麻辣委员、两会炮手。政协12届全国委员会一次会议上，在选举新一届政协领导人过程当中，蒋红全部投弃权票。2017年两会上，蒋红为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湘超打抱不平。2016年10月26号毛泽东诞辰当日，邓湘超转发了几条讥讽毛泽东的微博，其中一条就是，如果他在45年死，中国少战死60万。如果58年死，少饿死3000万；如果66年死，少斗死2000万；直到76年才死，我哋终于有饭食。佢做嘅唯一正确嘅件事就系死咗。当局随后免去咗邓湘超山东省政府参事、省政府委员同济南市政协常委等职务，校方对佢作出咗停职嘅检查、记过处分同强迫退休等处罚。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喺华盛顿嘅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也门正在发生的人道危机被广泛视为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危机，向2000万人急需帮助，包括数百万儿童在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出席援助国会议的时候表示，美国致力于他们的一份力量。
I'm pleased to announce nearly $191 million in additional
布林肯表示，他是高兴地宣布美国最近增加了将近1亿91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令到他们在2021的财政年度提供的援助超过了3亿5000万美元。也门6年前爆发危机以来，美国已经向也门人民提供了超过34亿美元的援助。这个援助资金协助美国的伙伴国家提供粮食、保护、教育、避难所、健康、饮水、卫生，以及预防并且救治严重的营养不良等需要的帮助。援助资金并且用来恢复供水的系统、修葺重要的道路，帮助家庭获得收入。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终止也门人道危机的唯一途径最终是要终止当地的战争，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正在恢复实现和平的外交努力。
We are committed to the well-being of the Yemeni people.
高林肯表示，他们是决心实行首先维护也门人民福祉的政策，同时继续向真主卫士运动，亦都是称为是胡塞武装的领导人施压。他们呼吁胡塞武装停止发动越境攻击，以及是延长这场战争的军事攻势，亦都支持联合国领导的进程，以及是联合国也门特使格里菲斯的建立停火，增加人道援助渠道，并且恢复和谈的努力。美国也门问题特使兰德金的报告说，沙特阿拉伯以及也门政府致力于寻找终止冲突的方式。胡塞武装现时是需要展示出同样的决心。美国呼吁胡塞武装停止对拥有100万难民的马里卜市是继续发动攻击，采取建设性的和平行动。国务卿布林肯说，他们希望迅速恢复和谈，以最终停止这场的冲突。现时就要作出努力，建立一个更加稳定以及繁荣的也门，令到也门人民终于有能力重建他们的生活，对更加美好的未来抱有希望。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